美大使指美俄不应该关闭大使馆，核大国需维持对话。中期选举睇通胀，民调称只有 28% 选民认可拜登处理通胀。美国不会忘记六四，台湾接棒全城，华人觉醒。美国加州等七州初选重要选战登场，川普力挺麦卡锡。前情报局长指达纳姆起诉律师苏斯曼，输了战役赢了战争。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普京总统2月24号开始了对乌克兰的入侵后，随着西方国家对莫斯科的制裁越来越多，美俄关系亦一日日恶化，而俄罗斯亦越来越被孤立，甚至超越了政治和金融领域。但美大使馆说，莫斯科不应该考虑关闭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因为世界上两个拥有最多核武的大国必须维持对话。川普任命的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约翰·沙利文告诉俄国官媒塔斯社，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外交关系不能够说断就断，但是普京将这场战争定位为俄罗斯历史的转折点，声称这个是对美国霸权的一次反抗。俄国抱怨自从苏联1991年解体后，美国就一直在羞辱俄罗斯。62岁的律师沙利文说，我们必须保留彼此对话的能力。他告诫说，不要将托尔斯泰的作品从书架上拿下，亦不要拒绝播放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上个月打趣说，他想将美国歌手泰勒·斯威夫特的《我们永远不会重归于好》送给普京，但沙利文回应说，我们亦永远不会彻底分手。而沙利文认为关闭大使馆是错误的，他说他们有这种可能性，但我认为这个将是一个大错误。他说，据我所知，俄罗斯政府已经提到变相断绝外交关系，但我们不能够就这样断绝外交关系，彼此不再讲话。美国和前苏联在1933年建交并持续至今，虽然经历过冷战危机、间谍丑闻，但俄罗斯和华府之间从未出现过断裂。而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周一召集美国媒体驻俄罗斯分部主任开会，讨论了美国不友好行动的后果。沙利文说，我能够想到的美国或被迫关闭其大使馆的唯一原因是继续工作面临安全问题，而他希望有一日两国会有一个和睦的关系。根据美国广播公司益普索的最新民意调查，83%的美国人说，经济是决定他们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如何投票的一个极其重要或非常重要的问题。80%的人说，3月份达到40年来最高水平的通胀亦是影响他们投票的一个极其重要或非常重要的因素。而74%的人对油价持相同睇法，全美油价约为每加仑4.82美元。而拜登在几个关键问题上的支持率仍然不高，包括他对经济复苏的处理和对汽油价格的处理。拜登获得的唯一积极支持率来自他对新冠大流行病的回应，56%支持，43%不支持。美国五月份的就业增长率依然强劲，美国工人上个月拿回了更多的薪水，但是物价上涨的速度仍然超过了人们的工资收入。虽然此前就有报道，美国有25%的人可能会因为通胀而被迫延迟退休。拜登两日前对美国雇主在五月份增加39万个工作岗位持乐观态度，但他承认美国人对通货膨胀感到焦虑。而美国商务部长吉拿雷蒙多周日表示，拜登总统已经要求他的团队考虑取消前总统川普对中国征收的一些关税，以应对当前的高通胀。他说，家居用品、自行车等关税可能被取消， 但是政府已经决定保留对钢铁和铝征收的部分关税，以保护美国工人和钢铁工业。而这项民调结果显示，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美国选民表示他们赞成总统拜登对通货膨胀问题的处理。在经济复苏问题上，人们对拜登的处理方式是越来越不满意。现在只有 37% 的人认可拜登的处理方式，比过去几个月更低，四月为 40%， 但与近一年前相比下降了16%。2021年7月为 53%。 这项民意调查是在6月3号至6月4号对542名成年人进行的全国性代表性抽样调查。在 95% 的信心水平下，误差率为正负 4.8%。 在六四的33周年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这次镇压是残暴攻击，并发表了令人振奋的声明。他说那些勇士的努力不会被遗忘，我们每年都向那些为人权与基本自由挺身而出的人表达敬意并纪念他们。布林肯说，虽然很多人不再能够为自己发声了，我们以及世界各地的很多人继续为他们挺身而出，并支持他们和平推动民主与个人权力的努力。而且我们要对中国人民和那些继续挺身反抗不公并寻求自由的人说，我们不会忘记六四。缅怀受难的亡灵并见证香港大学遭移除的国殇之柱在台湾重建了。由20多个台湾公民团体举办的在台北的中正纪念堂举行的点灯活动，有2000多人亲临现场，其中包括在台港人、香港民众和外籍人士等在内。当晚烛光晚会进行到8:09时，主办单位率领全场民众集体静默64秒，表达对六四牺牲者的哀悼。会场并点灯排出8964的字形，象征中共永远无法抹去历史上的这一日。八九民运的参与者、见证人，同时亦是专门研究六四事件的历史学家吴仁华在致辞时表示，六四是中国最大的禁忌，而30年来香港一直是全球纪念六四的重镇，尤其是维园的年度烛光晚会更是全世界注目的焦点。但遭到中共的镇压后，现在台湾接棒成为华人世界唯一可以公开纪念六四的地方，这个不仅彰显台湾的民主价值，亦提高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能见度。他说他向台湾参与筹办六四纪念活动以及到场的所有的台湾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而国殇之柱的原创作者、丹麦雕塑家高志活亦透过娱乐视讯表示，他希望将原版的国殇之柱运出香港移到台湾安置，但港府在中共的高压管控下似乎不可能赋予他处理雕塑的自由。他说很高兴看到台湾从制约3米高的国殇之柱。高志活说，我衷心希望台北能够将六四的记忆保留下来，台湾必须接受保护香港以及中国的自由。而美国旧金山的多个人权团体和众多旅美中国民众数百人日前亦汇集在旧金山花园各公园，手持蜡烛默哀纪念在8964天安门案事件中被中共屠杀的受难者。很多90后的年轻人亦来到了现场，共同让六四精神薪火相传。洛杉矶香港论坛亦在洛杉矶中领馆前举办了烛光守夜活动，有200多名来自香港、台湾和大陆的移民共同悼念了六四。民众以蜡烛、LED 蜡烛和手机灯光纪念罹难者，同时亦抗议中共破坏香港社会的法治与基本人权。同时还有60多辆由大陆的移民组成的民主车队浩浩荡荡从圣盖博士出发，行经蒙特利公园市和阿汉布拉市等华人密集区，最后抵达洛杉矶中领馆。车队联系人王建斌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参与民主车队游行者非常踊跃， 他们原先准备了50个纪念六四33周年的标语都不够用，最后大约来了近70辆车参与活动。6月7号礼拜二，在加州、爱荷华州、密西西比州、蒙大拿州、新泽西州、新墨西哥州和南达科他州将迎来重要的初选。接下来介绍一下这几个州的初选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选战。加州是民主党大本营，民主党在加州范围内控制着各个级别的行政职位，其注册选民人数和共和党选民的比例接近2:1。而州长加文纽森和联邦参议员阿历克斯帕迪拉几乎没有对手，不过共和党人仍在联邦众议院选区保留了一些实力。共和党众议员曼克加西亚预计会在共和党初选中胜出，他在国会大厦骚乱事件后反对弹劾川普，而且在2020大选认证时还拒绝了亚利桑那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投给拜登的选举人票。而川普支持并称赞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海文麦卡锡是加州人的杰出代表，亦是众议院共和党会议的坚强无畏的领导人。他说海文麦卡锡得到了我完全和彻底的支持。川普今年4月份告诉华尔街日报，他与麦卡锡的关系依然好好，因为麦卡锡最终选择了支持他。川普说麦卡锡和其他人意识到他们错了并支持我。而在另一场备受关注的选举中，旧金山选民正在考虑是否罢免地方检察官切杀布丁。布丁是一名极左的民主党人，选民们对旧金山到处都是犯罪和无家可归者的现象感到不满，并指责布丁没有起诉那些女犯者。在爱荷华州，川普再度支持了资深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川普写道，在我担任总统期间，查克与我密切合作，任命和确认那些维护法治并按照我们国父的意愿来解决宪法的法官。而密西西比州的两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特伦特·海利和马克尔·盖斯特亦面临其他挑战者。而前总统川普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公开表示支持海利议员。蒙大拿州因人口增加首次有了两个联邦众议员席位，而川普政府时期的内政部长瑞恩·辛克正在为这个新席位展开公开竞争，他被广泛认为会赢得这个席位，因为他在2017年加入川普政府之前曾两次赢得蒙大拿州当时唯一的联邦众议员席位。在新墨西哥州，虽然是一个民主党地盘，民主党州长米歇尔·卢扬·格里沙姆很可能连任，但前电视气象学家马克·隆海蒂和州众议员丽贝卡杜作为共和党州长初选的竞争领先者，他们发起的竞选活动涉及美国边境安全、城市犯罪、通货膨胀以及在拉丁裔和美洲原住民占主导地位的新墨西哥州的种族和民族教育问题，都可能触动两党选民的心。而南达科他州挺川女州长克里斯蒂洛姆则有望赢得共和党提名，在11月继续为连任与民主党提名人竞选。美国前国家情报局局长约翰·特拉克利夫周日6月5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谴责了法庭对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时的律师马克尔·萨斯曼的无罪判决，称判决与证据相反。拉特克里夫说，判决令人失望，因为他与证据相反。萨斯曼自己都在短信证实了政府的讲法，即他声称自己只是一名普通公民，称当时他有一个川普竞选服务器与一家俄罗斯银行之间联系的故事，这个显然是错误的，而证据清楚表明当时他是在代表希拉里竞选团队工作。他说这个不是法官的判决，因为本案的法官不允许将克林顿阴谋的某些证据纳入本案。他表示尽管特别检察官约翰·达纳姆的起诉 可能输了这场战斗，但他们显然赢得了战争。他说这个其中最有力的证词是希拉里竞选团队承认了一个事实，即川普与俄罗斯勾结的讲法是由希拉里克林顿批准的。他认为联邦调查局的一些人出于政治目的误导了美国人民。他说美国人民对联邦调查局失去了信心。在这方面，联邦调查局领导层发挥了突出作用。我们执法界都知道希拉里克林顿制造了整个川普与俄罗斯勾结的讲法，而联邦调查局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拉特克里夫抨击说，联邦调查局和后来参与穆勒调查的每个执法者从第一日起就知道多年来对美国人民进行洗脑的整个川普俄罗斯的调查是由希拉里竞选团队编制出来的，是故意的，有政治性目的的。我们认为美国人民现在看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对政府官员的问责必须在2022年11月中期选举和2024年大选时来自美国人民，让参与本案的民主党官员和联邦调查局官员负责。这些官员显然在背后采取了行动去推进他们所谓的民主、激进和自由议程。今日的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点赞和留言。我们下次再见。